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到灵性与心理的系列讲座，今天特别讲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叫做怎一个愁字了得。其实我要跟大家谈一谈有关忧虑症或者焦虑的问题。那么我们先看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七到十一节，我们请听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朋友们，俗语说秋风秋雨愁杀人，许多人好像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多愁善感。不过呢，老年人又比年轻人更容易得到这样子的忧虑症和焦虑这样的问题。从前日本有几位唯美主义的文学家，在他们名成业就登峰造极的时候，纷纷的厌世，有的就烧炭，甚至上吊，还有切腹死了。其中最出名的，比较靠近我们这个世代的，有一位就叫做川端康成。许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已经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这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梦寐以求的文学桂冠，既然得到了，还不想要好好的享受他的美誉，世人的尊敬钦佩，反而就如此的轻生就离开了世界。有些人站在文学的角度，特别强调他们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一生就是用一种悲剧的色彩来结束。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其实大部分得的是忧郁症，他们即便是在人生的最高峰，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心灵里面的问题，所以最后呢，就采取轻生一途，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说到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年龄其实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老年人，好多人患了忧郁症，可能甚至比例上比较多，但是年轻人，甚至一些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有一些少年的军人子弟，都有可能患忧郁症。这个是我们从社会上的、医学上的一些数据，可以让我们获得的一个印证。许多患忧郁症而轻生的悲剧病例，并不一定是由于他们年老的缘故。过去的心理、生理卫生、适应压力的能力和周遭环境的支持，再再都决定人的心理健康的因素。忧郁症甚至沮丧这一词 depression， 在我们每天的谈话当中常常可以用作各种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说是指不幸、忧伤、无助 或不快，大多都是由于个人的损失或挫折感而引起的。然而，就精神病学上来说， depression 的含义超过这些，它不仅是指病人因为不如意的事或连续遭受打击而引起持久性的严重情绪反应，并且几乎所有这种病人都有潜在的危机，如果不及早治疗的话，大多数都会转变成精神病 psychosis， 甚至呢会走上自杀的轻生一途。根据统计报告，因为患了忧郁症而无法治疗的患者远较其他的疾病为多，尤其是以老人为最。在美国各个医院当中，忧郁病患的人数仅次于精神分裂，它的严重性可想而知。目前忧郁症在心理卫生方面更是极重要的课题，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忧郁症而影响他们的工作、社交活动，甚至家庭生活。有一位苏利安教授认为，忧郁症的患者他们的行为表现就是一种焦虑的表现。焦虑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随时都会经历得到的，然而真正发觉自己处于焦虑之中却远比它的本身更为重要。因为群众里头不仅广泛的存在由于轻度焦虑而产生的心理不安以及它的效能消失，同时呢，焦虑更是所有精神疾病的来源，也是形成所有神经及心理疾病的动因。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探讨到底什么是忧郁症，忧郁呢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毛病。忧郁是我们成人生活中最常有的反应，它最容易发生于负责任、有能力及有智慧的人身上。它的真正发病率虽然不很清楚，据估计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情绪或心理方面的反常，它的程度是需要精神病的治法去照顾的。忧郁症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临床的症候群，然而对这种迷离和反常的特征始终没有十分满意的解释。忧郁症常常引起身体、情绪及精神方面的症状，它的临床特征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一位忧郁的病人都会尝到身体跟感觉方面的症状，而自发性的忧郁使得患者产生身体上及精神方面的变化，因此也可能引起，事实上也常常是各种系统方面的功能障碍，比方嗅觉、视觉、味觉、肺、心脏的血管、消化、肠胃以及生殖泌尿系统等，同样的也可能引起内分泌、性、睡眠以及自主系统的普遍变化。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好好的来思想以下几个状况。第一，它会呈现疲倦的现象，这是忧郁症最早的症状。起初这种疲倦是暂时的，轻度的疲倦而与体力及心智消耗无关，但是如果演变成忧郁症，这种倦怠的病状就会变得持久而且频繁，患者常常服用维他命、补药、改换饮食、参加各种运动或做短期休息，然而这种方法只是暂时消除他的疲劳而言。一般来说，大多的 忧郁患者，他们的倦怠是普遍性的。根据统计，40%的病人发病的时候，甚至会感到颈背及关节的疼痛。第二，就是睡眠欠佳。早期忧郁症可能会引起好睡、失眠，时常做噩梦，或者夜里常常午夜梦回。忧郁的人很少能够睡得好，容易被声响所惊醒，也不能经由睡眠消除疲劳。有人认为睡眠是重要的任务，是个人能力的关键，它可以克服生活上的焦虑跟不安。所以睡眠的习惯一旦被搅扰了，那么也就会百病丛生。第三，食欲改变。食欲改变也是忧郁症早期的症状之一。多数的患者一下子不感到饥饿，但是也有患者刚刚相反，常常呢食不知味，而且食不知饱，食量会增加。第四，就是消化反常。几乎半数以上的患者，他会发生下列的症状，比方上腹部不舒服、肚子疼、消化不良、恶心、呕吐等等。据调查发现，200个肠胃不适的忧郁症患者当中，有34%因此向他们的医生来求治。第四，就说到有些人他们的体重会改变。据报道，75%的患者体重都会减轻，而5%的病人反而是体重增加了。大多数的早期患者第一次求诊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体重大约轻了5到10磅。第六种现象呢，就是便秘的现象。大约80%的忧郁症患者有便秘的现象，但是每个患者对其便秘都有个别的定义，因此他们对便秘的心理反应远比便秘本身所带给病人的困扰更大。第七种现象就是小便频繁。忧郁症发病后不久，差不多70%的病人会有小便次数增多的现象。根据观察显示，患者发病前的人格跟他的症状有关。凡是有依附人格的患者，对这种生殖泌尿系统的改变，他们会非常的着急，因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着急本身也可能引起小便频繁的现象。第八，就是月经的改变。内分泌跟情绪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健康的妇女就很明显。大多数患有月经紧张的妇女，此刻除了紧张之外，常常会感到万分的急躁。有些妇女更严重到会抽搐，饮食睡眠都异常。很多患有忧郁症的妇女还会有从来没有尝过的经痛，或者经痛较以往剧烈。更常见的是忧郁使得经期不准，有些病人的月经来得很勤，也有些人则迟延很多。此外，忧郁也可以使病人的月经过多或者过少，甚至停止。当然，这种改变跟更年期以后的妇女无关。第九种现象，就是性行为的紊乱。忧郁使得性欲跟性的能力改变。大约60%他们是轻度患者，性欲减低，但是有10%的患者却呈现性欲增强的现象。这种改变往往是逐渐形成的，而这种性欲减退在男性患者大为明显，而且因此就引起 焦急跟不安，患有轻度忧郁症的男性患者的性功能，用男性的性激素可以暂时的改善。第十，心脏血管的障碍，在这一类的症状当中，50%的忧郁患者，他们患有心跳，就是心悸跳动，一部分的病人则有血压升高的现象，1/3的病人常常感到胸口痛。第十一，呼吸困难，这是75%的患者常有的现象，他的呼吸困难常常伴随着窒息感，让人有一种以为很快的要停止呼吸的现象。第十二，头疼，有50%的患者感受他们的头部疼痛或者出现异常的感觉。第十三，就是口干，唾液的成分跟分泌的改变是忧郁症引起自主神经紊乱的另一种表现，更加严重的患者也会感到口腔跟喉头发干。最后的一种现象就是晕眩以及视力模糊的现象，这一类患者的头晕往往跟视力的障碍有关，两者都是因自主神经功能的改变所发生的。在这里我们提到，除了寂寞以外，人们经常常受到的不痛快的经验便是焦虑，这是跟忧郁症最有关系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人生在世免不了的感受，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体验到。所谓棺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自己的焦虑，自己的孤单变成一种压力，让自己惊慌失措。不过正常的焦虑不会让人惊慌失措，一般而言，人一焦虑会比平时更机警，更懂得观察、倾听和了解周遭的一切，他也不需要用防卫的机构来管制焦虑，他会冷静地认清环境，面对现实，企图解决困难。无可否认的，相当程度的焦虑可以产生若干的紧张和压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警觉，事情会跟着办得好，更加有效，于是紧张一过去，焦虑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这种焦虑是建设性的，也就是我们从前曾经在这里提到过的一种好的有效的一种压力。我们曾经说过，压力不都是坏的，同样焦虑也不都是让人惊慌失措的，这是有助于改变我们的行为。轻度的焦虑在正常行为中可以作为一股强大的机动力，个人因此可以获得成长。有一位安斯里教授更认为，从生物学上说，焦虑相当的重要，就像我们其他的感觉一样，了解疼痛可以使我们避免身体受损伤，害怕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危险跟恶劣的环境，因此焦虑同样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帮助我们提高警觉，谨防危险。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焦虑跟忧郁症可以一起来讨论，因为过当的焦虑或者说不当的焦虑会引起忧郁，而忧郁也可以继续的发动焦虑。忧郁症的患者整个发病期间，焦虑当然就是常有的症状。 医学家曾指出，有关忧郁的理论最主要是由于早年亲子的关系。还有人研究焦虑的原因说，如果婴儿的口腔方面的需要一再的受到挫折，也可造成愤怒以及首次的焦虑。因此，假如继续不断的受到挫败，就可能没有办法产生一种正常的自我的信号，焦虑却可能以失望无助的感觉和忧郁来代替内心的愤怒。这就是淡淡而乏之的压力，没有办法让我们整个心灵得到满足、释放，最后所承受的一种消极的现象。贝伯林教授曾经发表有关沮丧的理论来看，焦虑和忧郁恰恰相反的表示出对人生自我的一种反应。焦虑是表示自我的求生欲对危险所做的反应，而自我因为面临危险，就动员了焦虑来做警惕的信号，并且准备奋斗挣扎。忧郁刚刚好相反，自我因为发现无法面对危险而麻痹，在困境当中他就自废武功了，而不想活下去。这种承受忧郁的能力也正是衡量自我力量的重要方法。这种力量是直接与现实环境中的正常发展有关。好了，现在我们利用后面的时间来谈一谈有关于忧郁症的治疗，至少包括下列五种。第一，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医学家指出，预防忧郁症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就是初期的预防，鼓励人们谈论他们在挂念当中的损失对他们的意义。第二类的预防，教导人们如何做早期诊断及治疗病情，这种措施可以直接缩短发病的时间。第三，当然就是进一步的预防，是帮助人们了解与认识多种忧郁的症状。甚至种种的预防都应该从幼年来开始。被人爱和被人接纳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明智的父母不要对每个孩子期望过高，以免使孩子的挫折感增加。第二大点就是保护了。这一类的病人大多感到人生乏味，护理人员应该保护病人免于损伤或者自毁，每天设法给他们均衡的饮食和足够的水分。第三呢，就是供给一个良好的环境，尽量减少环境带给病人刺激和挫折。环境的布置要淡雅清静，豪华的家具、鲜艳而花色缤纷的衣服，常常使得忧虑患者觉得自己被环境所摒弃，也更感到人生的绝望和苦闷。此外，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很重要，要尽量的避免责问和抱怨。第四大点，就是鼓励病人参加各种义工活动。这也是治疗忧郁症的一项很有意义的目标。这一类的病人最初他们可能尽量拒绝参加团体活动，因此要设法了解个别的情况而引起他们的兴趣。有些病人也许应该鼓励他们参加整天的各项活动，使他们不断的忙碌工作和游戏，来忘却对创伤的记忆。有些专家甚至指出，让患者参加一些利他的活动，就是义工，可以帮助某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当他自助也就助人了。最后一项就是药物的治疗，这是要小心合理的用药， 这已经是超出我们这些心理学家辅导学者的范畴，是精神病医师的专利，靠这些医生们对症下药来帮助他们减轻病状的后果。不过呢，也要密切小心这个服用后的反应，否则会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除此之外，护理人员如何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再一次提醒各位，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你看，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随时要来吞吃我们这些心中有苦难有忧郁的人。那么我们也是有许多人都经历这样的苦难，上帝是知道的。当我们战胜这种苦难之后，他要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谢谢各位。